君家传奇，我读给大家听。起诸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称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就是头一日。第七节。神就造出空气，像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个。第十二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成其类，并结果子的树与各成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然后我们看第十七节，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铺设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乃神看都是好的，如晚上如早晨，是第四日。二十二节，神就嘱咐给这一切说：滋生众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二十四节，神说必要生出活物来，各种其类，牲畜、昆虫、兽各种其类，是就这样子。我就是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十八节，神又祝福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指就是要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然后三十一节，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并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我想我们就继续今天上午所说的，我们说过的不再重复。当我们注意到就是创世纪是圣经中第一卷书，它可以说是整本新旧约的序。那么启示录呢，可以说是全本新旧约的法。但是更有意思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呢，其实是创世纪的序。所以我们要来看怎么回事，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是创世纪序？如果你明白创世纪第一章，你就得了钥匙去开启整本的创世纪。如果你明白了创世纪，你就能够大概对整本圣经主要的信息，我们能够有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一章，我们说创世纪一章呢有三个不同的或者这样说，关于圣经所记载和科学所发现中间的比较。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创世第一章对有三种不同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领会。那我们相信真理呢，一定是在某些地方，可能总是它相当交集的地方，总是在什么地方。那我已经说过，我个人对于创世第一章的领会，就是我个人领会的，就是历史来说。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距离，所以我们地球呢应当是很古老的。那么然后呢，创世第一章所记载这个人类呢是亚当的子类，所以大家知道考古学家讲到猿人所并不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人，所以我们相信说所有考古学家所找到的应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么也许是在因为这里讲的渊面黑暗，也很可能是在有一度在太阳系里一度就大人呢，就彗星呢，不知道多少万的彗星冲击地球呢，就造成了地球的海洋。那么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所以事实上是老早在第一天创造好了天地，所以你看这里神并没有在造一个天，在造一个地，没有。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地呢，是水退去以后地就露出来，然后地就发生青草，所以这里不是指的创造。实在说来，创世第一章创造是有三次，第一次是起初神创造，神创造，还有呢就是神就造出大鱼，那个也是创造，还有呢创造人的时候才用创造。那其他所用的那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呢就是造的意思。那创造是什么？是神变为有的，神是把能量变成物质，就是使物变为有，这是创造。但是许多时候神用造这个字，造这个字就是把它改变用。比方说现在呢，神创造了树林，当树我把它砍下来以后，把它变成样子，变成桌子或者椅子，这叫造。我并没有从没有变成有，是从既有的把它改变形状，这在圣经里面是造。或者后来它失去了功能了，现在让它发出它，发挥它的功能。比方说神造了两个光体，那个造在原文不是创造，在原文就是它本来对于地球来，因为地球啊，我们经过审判，如果我们真的从圣经里面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很可能那时候就是因为整个大地受了审判，所以这个温，这个地球的温度是高温的，慢慢慢慢它要冷却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它完全被被水包围了，所以要等它冷却以后，才有上面的水在下面，慢慢的空气就越来越稀薄，然后光呢就可以照射出来。所以现在太阳有两个光，太阳的光跟月亮的光，就对地球就开始发挥它的功能。所以这是造的意思。那创造就不同，创造就是它总是没有的变成有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尤其是我如果个人没有会这段圣经会错的话，那么就我自己来说，这个恐怕是最圆满的。如果大家都可以不重要。那么第二点呢，虽然如此，我们已经说过，因为我们认识神创造的作风，神做事有一定的作风。比方说当他到第二个圣殿的时候，第二个圣殿是所罗巴的圣殿，你会发现大致上和所罗门的圣殿是差不多，它是一个作风啊，所以很清楚。还有你比方说这个原子里面的行星，其实就是太阳系的重影，太阳系有个太阳，然后呢万物行星绕着它。如果大家仔细把这个原子拿来看看，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小太阳，那个太阳就是原子核，然后呢外面有电子，就像行星一样围绕着它。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他创造宇宙，他很自然就留下一些作风，你知道这一定是他的。那么同样的，根据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神他怎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能发现说，虽然创世第一章如果从就是我刚才领会来讲，并不代表说当初神创造他怎么样做，因为这个很显然的，第一章第一节乃是告诉我们神已经创造好了天地，而且一造好这个天地就是完美，就是说他一造好就是最后的成功。所以如果我们圣经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应该第一节，然后第二节是地变成空气的部分，然后还有这些事情发生。那么这样的说法，本来我已经说过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有没有一些科学的凭据。那我们不能说科学凭，但是起码自从卫星，这个卫星根据认识以后，这个海洋的来源，那么根据圣经这里的启示，再加上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这海就所以你看，海一定是和神的审判发生关系。那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渊面黑暗，那么是审判的结果。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神就把天使三分之一天使从他的宝座里摔到这个地球上来。那么这物就是属灵界来讲是天三分之一的摔下，但是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三分之一的星辰摔下，所以三分之一的星辰呢？是指着它在物理界的表现来说，那么这个很可能就是指着彗星来说，我们不知道。所以从这些地方放在一起的话， 那么我们的我们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那创世纪事实上和科学并没有冲突。那么它不过是记载一段啊，是记圣经就记载一段后来是怎么样开始恢复这个大地，所以变成恢复大地的七天。那虽然如此，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根据这个来猜想，大概神起初创造就是怎么创造，它是一个做法。所以如果它恢复的时候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那么这个应该是24小时左右。但是呢，如果根据这个来看它的作用，追溯回去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它创造的时候，它应该是按照这个次序。那当然那样的话，这里一天因为它是一个表现，所以它可以不行，就是来表现神的那个作为。那么当然就是特别重在它的次序，不重在它的时间到底有多长。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你就刚好和今天地质学家所发现的有不同的时期，那么几乎可以说是吻合。所以这个是第二，就是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要记得第二点。虽然这样，所以仍旧可以和科学的发现做个比较，但是我从这里呢，你会觉得有很多的问题和障碍，可以说就消失了。这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着重的还是第三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了，创世纪第一章事实上呢是创世纪的序，而创世纪呢又是全本生命序。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第三，当你来看创世纪第三个，就是从第三个角度来看它的时候，那我们姑且称它是预表的角度，或者是图画的角度。那么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从旧约新约圣经里面找到支点，就是我们要从新约圣经出发，我们这样看是没有错的，这点是非常要紧。那么我想我们先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稍微读一下啊，今天我们先把它复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远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好，那么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圣经中新约的保罗，他从小就在加玛利亚门下严谨的受教，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他不光是熟悉圣经，而且事实上呢他可以说在专家的脚下，他大概也是花4年的时间，和今天在大学里面的大概差不多。不过今天大学呢普通是读好几本书，那么在加玛利亚门下只读一本书，那么这个书呢就是旧约。所以对保罗来讲，你看他整本的旧约可以说可以说他变成专家，因为我们知道他保罗在加玛利亚门下严格受教的目的就是变成拉比。拉比换成我们今天懂得的话来说就是圣经学者，他变成圣经专家了。那么保罗呢，你知道他年幼的时候，他大概还做犹太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只要是犹太孩子，他一定要找一些圣经呢是你个人的圣经。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要找一节的圣经，这一节圣经你第一个字就一个字母，最后一句话最后就最后的字母，那么第一个字母跟最后的字母一定要和那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是相同的。也许大家对于希伯来学不清楚，那我姑且用英文来做例子。假定说这个保罗所读的圣经是英文圣经，而且钦定的圣经，那么他的名字是 Paul P-A-U-L。 那么他小的时候还需要在他的圣经里面找一节圣经，那么这一节圣经是从 P 开始的，从 L 开始。那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有一节圣经就是骄傲是在跌倒之前，那么就最英文圣经是 Pride 从 P 开始的， 然后后面讲的 fall 讲的跌倒是什么？是 L。 所以你看，如果保罗读了英文的钦定本的真言，他找到一个 P 一个 L， 那么他一定高兴的很，像哥伦布发现定心大陆一样，他说我终于找到，我终于找到我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可以想到，从小保罗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所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然后呢，他进到拉比学校，受了最严谨最严谨的教育，因为我们知道加马列是在所有拉比里面的老师，可以说你如果有知道历史的话，那个时候圣经最大的圣经学者就是保罗的老师。所以你可以想象，在他的底下读圣经是非常严谨。那你说这个旧约有什么好读？要读四年，你就发现他们懂得旧约，能告诉你说，你读这个旧约的圣经有四层，然后第一层你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它，这是一层。那么这个解释的方法，那么希伯来的一个字，然后到了第二层，可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你需要做一番的考证，做一番的研究。然后最后你终于明白，比方说“荣耀”这个词，到底“荣耀”在旧约里面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他就需要把所有旧约里面讲的“荣耀”都把它读过，然后最后呢下个结论。那么就用旧约来讲“荣耀”是指的什么？所以这样的明白“荣耀”是更深一层的。然后呢，还有第三层，还有第四层。那每一层呢，它都得有一个字来形容。那每一层，如果你把每一个层所代表的字，那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把它拿出来的话，那么刚好这个四个字母就拼成一个字，那么那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乐园。所以他们都知道，你拿不拿文凭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深入这四个不同的方法，然后你把圣经读会了，那么就得了乐园。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保罗呢，可以说他实在是在加马列门下严格的读圣经，他对圣经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好，等到呢，他有一天他就在大马士路上都是遇见主，然后他立刻不是到耶路撒冷去，他没有和属灵界的人商量，因为他说他的启示呢乃是从耶稣基督来，意思是说他所有他对于新约圣经，所有他对福音的认识，那是主自己直接告诉他。他不是先和彼得商量过，他也不是先和约翰商量过。如果和他们先商量的话，他先受他们的影响。但是不，他很明显的是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启示。那么他从哪里得到启示呢？你如果读加拉太书，结果他花三年时间就到阿拉伯的旷野。那阿拉伯的旷野是什么地方呢？那你要让加拉太书的作者给你解释。因为加拉太书一开始讲到阿拉伯的旷野，等到后面讲到阿拉伯的时候，什么地方呢？就是讲到西奈山。所以阿拉伯的旷野就是西奈的旷野，意思就是说，当初神怎样在旧约对摩西说话，现在呢，现在新约要对保罗来说话。所以现在你看保罗，他就到了西奈的旷野。当初神怎样对摩西说话，现在神怎样对他。那现在神怎么对他说话呢？那大家不要忘记，他去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把整本的旧约都带去，他不需要到书去查书卷，不需要。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只要读罗马书，只要读加拉太书，你看保罗怎么引旧约的圣经，你看他怎么引旧约的圣经，和约翰怎么引旧约的圣经一比就知道，你这一个是从学院，是属于学院派，很清楚，他的的确确是在。这个一次是在这个拉比学校里面受过专业训练，然后你会吃惊的，你会怎么吃惊的？等到保罗引那些圣经的时候，他一次也得到。所以可见呢，当时那个时候的旧约圣经是一个书卷，一个一卷一卷是皮卷，而且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分章，没有分节。所以如果你要引以赛亚书里面一节的话，你试试看，如果没有章没有节，你试试一节看看。那证明什么？证明保罗的的确确是把它藏在他的心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保罗的加拉太书也好，罗马书也好，你会发现根本保罗他所以圣经认识，所以神能用他， 因为他几乎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他心里，他几乎背得过来，所以他背引圣经的时候可以一个字都不漏。那如果你说现在保罗背完了，现在我们请约翰也背，那么你就看见约翰特别在启示，我这个是他的启示录嘛，你会发现很奇迹，约翰在启示录大概有比旧约的地方是348个，如果你把重复的去掉，那是250个，那应该约翰对旧约圣经很熟了，但是很稀奇。你如果要约翰顶一节旧约圣经完整的引出来，一节就好，一节都背不过来，最多背半节。那你最多如果他好的，你就得给他半节。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人读圣经完全不一样，你明白？这个约翰呢，他是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他是常常活在主面前。他就像玛利亚一样，把神的话反复思想。你这样背一节他背不来，但是呢，你对于整个旧约的印象他是有的。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我为什么要指这个呢？指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说，虽然现在与这个保罗他到了大马色，也不是到了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到了西奈山，到了神那里。那么当然神要对他说话，那神对他说话怎么说？神说话一定有凭据。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因为他把旧约几乎是藏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相信，当他来到了阿拉伯的旷野，来到了神的面前，他就摸起了神的话。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很自然地回到创世纪。那么不要忘记，从前他是拉比来看圣经。如果你要问到底圣经怎么解释，到底这些传统怎么说，没有人比保罗更清楚。保罗他实实在在的是一个学者，所以你要他来明白圣经，明白创世纪，明解释旧约，那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对于圣经，那我们不要忘记，他的确是圣经学者。我们已经说过，他所以反对主耶稣，他所以更不能相信主耶稣，就是他圣经太熟了。他认为说，根据生命记，所有挂在木头上，所有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主耶稣是挂在木头上。那么根据这个，根据这个旧约的圣经，很明显的，他并不是弥赛亚。弥赛亚是被咒诅，弥赛亚怎么可能被咒诅？所以他有把握，因为他有圣经做根据。然后他不光认为说主耶稣是。他认为主耶稣根本就不是，他是冒牌的，他不是弥赛亚，所以他认为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都必须铲除。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他太相信圣经，他绝对相信旧约的话，那是神的启示。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读旧约圣经的时候，还没有相信耶稣。那个没有相信耶稣，圣灵没有进到他里。那不要忘记，圣灵。是另外一位宝贵师，我们主大发，求父大发另外一位宝贵师。那么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不光如此，他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读圣经就读的，就像读旧约圣经就像读物理文化一样。所以你看，在犹太拉比在那个学术界里面，好多是熟读旧约的人。但是我再说，你读来读去读不懂，应该是个疯子。你没有人能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到底旧约讲什么，你字面都懂了，但是整本旧约对你还是一本封闭书。这是为什么主说瞎子的眼瞎？因为这是自命是圣经学者他们所下的结论。和神的结论根本完全不相符，所以这是非常悲哀的。所以你现在我们懂得，摩等到于保罗信了主以后，仍旧是一本旧约的圣经，同样是一本旧约圣经，但是现在这本圣经非常是解开的。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到底这个旧约圣经怎么向他解开，我们只是一个一个就可以。他。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他读了《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地是空虚混沌，渊明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这个光。那对保罗来讲，他好好把这个分析的话，这个讲到神的创造没有错，创造，而且很明显的就是古老的创造， 有神的创造呢，就是很清楚的。但是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哥林多后书，我们好不好看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请我们记得这第六节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那个原文的这里那吩咐就是那说光从黑暗里出来。那这一节圣经是引什么呢？是引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明白吗？很清楚的。但是第一章第三节是讲到神创造里面的光，可是呢，这里所说的光，你若读上下文的话，是指着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你记不记得？就在还没有到大马色路上的时候，神就用光把他照到。那这就是，所以现在保罗形容他的心态，保罗形容他在往大马色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么结果呢，你看他本来的情形，什么样的情形呢？本来的情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往大马色的路上，你可以发觉保罗的心里面好像一个很黑很黑的黑夜一样。所以现在明白了，等到他要往大马色路去的时候，谁说要有光，结果呢就没有光。不过这个光是福音的光，这个光结果怎么样，照在谁的心里呢？也就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虽然保罗外面眼睛照瞎了，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开启了。所以然后在加拉太书说，他说是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的事？往大马色路上。所以这个对保罗来讲，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现在他怎么解释他的这个经历？他怎么解释他重生的经历？所以如果今天你传福音，如果你到附近的捷运站，你也把福音送给别人，那么你怎么形容给他我们刚刚得救蒙恩的故事？那保罗是现身说法。你看见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呢就是因为在往大马的路上，如果你要描写他的心境的话，那最清楚的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更重要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怎么知道那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呢？等到后来主向他显现的时候，怎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下面主加一句话，他主用希伯来话跟他说，你用脚几次摆下来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保罗像一头牛一样，我们主乃是那个农夫。那么一头野牛啊，如果不喜欢听农夫的话，农夫希望他跟前能够跟着笔直笔直的，他要走长途路。那么结果他不听话，不听话怎么办呢？他希望他就范，那么农夫就弄一个棍子，那棍子上面呢是个。这个端，这个尾端上面的鱼是尖的一个东西，那么就用这根刺刺它。但牛实在是很牛啊，你刺它，它就踢这个刺，你越踢这个刺是越痛。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你说在保罗在还没有蒙恩得救，还没有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前，其实神在他良心里面已经用那个刺来刺他，不过他不要听，他根本不要听。我们怎么知道？你看看他蒙恩的故事，尤其你记得路西这个使徒行传路加怎么形容这个斯提凡寻道？斯提凡寻道，你看见路加说他的脸像天使的。那我问大家，路加不在场，谁在场？保罗在场。谁就见证说这有一个人他脸像天使的，而这个人是他认为应当铲除的。这个人认为说他根本是万物中的渣，根本不值得存留的。那如果这个人不是神所喜悦的话，他为什么寻找的脸像是天使的脸？你看见吗？圣灵就借着这个功，借着这幅图画，在他的良心里面刺一下，他要不要听？他不要听，他结果用脚踢刺。 那么他自己，你如果读那段圣经，你记不记得斯蒂芬讲了一篇道，完全讲救恩。我再说弟兄姊妹，当场在场有一个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保罗，没有人对于圣经旧约圣经解释像他一样，但等到斯蒂芬讲旧约圣经的时候，对他来讲更的是，他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讲。所以现在你能明白路加为什么斯蒂凡讲的道能够留下来，路加不在场，那么谁把他留下来？当然是保罗。那么保罗不是不要听吗？他们说他们捂着耳朵，众人因为他们不要听斯蒂凡的话。斯蒂凡说：“我看你天开了，有人能站在神，有别人都不要听这个话。”那请问大家，如果不要听，不要听怎么听见？保罗他不要听到怎么听见？他捂着耳朵，他应该根本记不得斯蒂凡的道，怎么他会记得斯蒂凡的道？不光会记得斯蒂凡的道，而且如果这位斯蒂凡应该是被铲除的，为什么天向他开了？读旧约圣经，你知道说神只有对喜悦他人天向开，那为什么人子站在右边？那个所谓的人子不是定十字架吗？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现在复活了呢？而且现在怎么升到天上去？这是斯蒂凡的见证，这些话他都不要听，因为根据他的神学，主耶稣根本就是骗子，主耶稣根本不是弥赛亚，他所有跟随他都应该铲除的。所以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神又斥责他，不要听，不要听，他就用脚踢。那现在良心神都塌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叫他良心完全，要么投降就没有了，要么就是把这个声音压下去。但是他只要看见任何一个像斯蒂凡的人，他的良心就是断。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这些跟随者的人完全把他牵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像只熊一样到了这个葡萄园里面践踏，然后追杀追逐神的儿女，要流圣父的血。一个文明的保罗，怎么扫罗怎么会变成一个流圣徒血的杀手？这个是完完全全你不能想象的。那一个最清楚的解释就是，那个良心在他里面一直说话，现在他不能，现在他一定要把这个声音压下去，所以他用了另外一个极端性。那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把他们完全清理了。等到你看不见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良心，就不说话。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情形，他拿着文书要拿着文书，结果要去追杀在大马色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在一路上，他是渊面，他可以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一圣灵一直用那个刺来刺他，他一直踢，结果当然他是。就在那个时候，快到大马色的路上，神说要有光，结果就有光。那么现在他看见这个光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那结果他看见什么？他说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他是遇见了复活的基督。现在他第一次明白什么叫荣耀，他在旧约不知道给荣耀怎么下定义的。你去读旧约，读讲荣耀讲的最好的是以西结是不错，但是到底什么叫荣耀他不知道。现在他发现荣耀不是个现象，荣耀不是个东西，荣耀乃是个人。你碰见了这个人，你才知道什么叫荣耀。原来荣耀乃是现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那个本来憔悴的面孔，30岁看来像50岁，他没有加薪的荣耀叫我们可以羡慕，他为我们长期忧患，多受痛苦，是同样的一位主。现在他在荣耀里面，你还认得出他的痕迹？为什么他是神的羔羊？羔羊是什么意思？羔羊就是他虽然做王了，他还是定十字架的羔羊。所以你仿佛从他脸上，你仍旧能看见他憔悴的面孔，还是感谢的。从他的面孔上所发出来的光辉，那是神的光辉。第一次约翰，第一次保罗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他说我看见了，我找到了，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不要告诉我一个现象，告诉我一个人，只要我看见他就是荣耀。你知道有一个人叫雅各，是主耶稣的兄弟。有人告诉我们说，四重人里的英雄，今天这个雅各是和主耶稣在同一个屋檐底下，他同样一个屋檐底下长大。我相信如果有人用放大镜来看主耶稣的话，那么在他旁边的雅各一定是用显微镜来看他。结果他起头不相信，我记得他的兄弟本来不相信他，但是当他写雅各书的时候，他说到中文是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其实在原文很稀奇，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那个荣耀在原文当中是动名词，不是形容词。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你，当你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你怎么形容？从肉身来讲是他的哥哥，从肉身来讲，如果有一个人要找毛病的话，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能够像没有，如果有一个人要抖出什么秘密来的话，没有人像雅各一样，像雅各能起来为你做见证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结果怎么样？就我们的救，结果他就从上头说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你一旦被捉拿，他反而要捉拿基督徒，结果没有想到在大马色路上他反而被捉拿。那从此以后他宁可做爱的俘虏。那现在他大概到了西奈山，他带着救援来到神的面前，他读到最后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他不光想到神原始的创造，他也想到神在他身上创造了一些神迹从来没有过。我相信到现在在历史上，任何不管相信不相信，对于信的不信的反对的，保罗的见证是个完全的神迹，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情一样。所以保罗当他读创造的故事，当他读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很自然的想到他自己的光景里面像黑夜一样，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他抗拒神的这样的借助刺，但是他抗拒，他不要走那条路，但是不能再进去，他就不行了，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到了下面的水面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不是讲就是创造吗？但是你看等到保罗想到他蒙恩得救的时候，那终于呢很清楚的内部图画，他虽然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但在应用上是应用在他蒙恩得救的那一章的。你看见这是很稀奇很稀奇。那么好，在所有保罗很多的词汇里面，你看很多的词汇是约翰用的，很多词汇是彼得用的，保罗有许多专有的词汇，里面有一个词汇是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希腊原文他是 new creation， 他是新的创造。弟兄姊妹，保罗从什么地方得到启示说我们是新的创造？乃是当他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现在他明白过来，这里所有的旧的创造乃是一个图画，乃是个预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原来都是新的创造。所以你读创世纪，一面是读创世纪是读旧造，是读创造的故事，但另一面呢也是读我们。所以现在明白，你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创世纪第一章事实上呢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新造的故事，然后你蒙恩得救以后，那么很清楚结果呢，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你看一天一天呢我们就过了我们的日子，你看见慢慢的你一想就最后就到第七天，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创世纪的故事。那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怎么过我们一天是有晚上有早晨。我们要知道这个埃及人呢是从早晨到早晨算是一天， 这个犹太人算法呢是晚上到晚上黄昏了才是第一那天开，比方说安息日什么时候开始呢？礼拜五太阳下山了，那么安息日就开始了，所以他们是晚上到晚上，这是犹太人算法。不过呢，这是旧约没有错，如果就说他们的习惯来说，你说犹太人他们算法是晚上到晚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一个故事是什么故事，这为什么我们是有晚上有早晨，因为这里面背后是什么意思。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半夜生的。为什么？因为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在什么在逾越节那个晚上，那个圣经称它的耶和华夜，神要出去巡行，如果所有在农矿上没有吐羔羊的血的，你看长子一定要死。所以那些在门楣上抹了血的，结果神一看见这个血就没有过去。所以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物在我们心门的门楣和门框上都是抹着血，所以神一看见这样就没有过。那个晚上称作什么？称作耶和华的夜。所以从某一个意义来说，我们好像都是半夜生的。所以我们的开始是先有晚上，然后才有早晨。先是卑微，然后才是得着荣耀。先是十字架，最后才是他的冠冕。所以基督徒的路，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好像是我们蒙恩的日子一样。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哎，第一天会工作第七天。好了，那你现在如果仔细的把它读一读，你会发现这个七天呢，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创世纪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提下来。那这句话是怎么说呢？首先我们要问，如果你要把创世纪大概闭上眼睛，我们稍微给他做个复习的话，那你怎么复习？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就告诉我们这个有人因着信，有人因着信，有人因着信，你看你很清楚。那如果你仔细去读，如果不算撒拉的话，你看是七个人。第一个人物是谁呢？第一个人物是亚伯，然后是以挪，然后是挪亚，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想想看，弟兄们，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整本的创世纪，那么事实上呢，可以说就是这七个人物是亚伯、挪亚、亚伯、以挪、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这约瑟。所以很明显的是七个人物。你只要把这七个人物掌握住了，你几乎就清楚整本创世纪的讲述。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你试试看，你把创世纪一章的七天和这七个人物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天呢是和亚伯是相对的，第二天呢是和以挪是相对的，第三天呢是和挪亚是相对的。那第四天呢是和亚伯拉罕相对的，以此类推，你会发现说，你如果用创世纪的七天当个钥匙的话，你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那把钥匙就解开了那个人的生平的重点。比方说吧，第一天呢是叫光和暗分开，所以有光就有光，有光谁说叫有光就有光，对不对？所以第一天的特点是什么？是叫光和暗分开。第二天的特点呢，是上面和下面分开。第三天的特点呢，是叫死亡和生命分开。你如果仔细去看，头三天都是分开、分开、分开。那么你读亚伯的故事，你读以挪的故事，还有挪亚的故事，那重点就是分开、分开。那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就分开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乃是分别生活。 那那个分别的圣火是用三个分开来形容的，一个是叫光和暗分开，一个叫上面和下面分开，还有生命和死亡分开。你试试看，你拿这三把钥匙来看这三个人的故事，亚伯、以挪还有挪亚。那我们这次只能蜻蜓点水，我们不可能深入，我们是目的是帮助大家读圣经。那有的人呢就把别人就咬甘蔗，就鸡大的聪明咬光，那你就没有咬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目的不是在这里要把大家甘蔗咬光，不是，我们现在是给大家一个挑战。所以呢，我们只是把大体的告诉大家，那你回去你自己看看，读读就清楚，我讲就很清楚，因为这是个概论，这个是个论案，是大概的给大家看一幅图画，那么然后呢，你们自己就可以深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很明显的，亚伯是光和暗的分开。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祭，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个祭是有启示。为什么是有启示？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见人本来是想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羞的，结果天起了凉风，不能遮羞。结果是神自己用皮衣替他们遮盖。那皮衣什么？皮衣就表示说，你或者羊或者牛一定要流血。所以如果没有流血的话，今天我们不可能能站立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相信说，无论是亚伯或者是该隐，一定听见父母把这个话告诉他们，那是很稀奇。这个该隐呢，听有听没有见，因为圣经说人堕落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为什么？因为地已经受了咒诅。结果呢，他把已经受过咒诅的地那个所收来的那个土产要拿来献给神，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你看你好像小孩闯了祸，没有事情还笑嬉皮笑脸来到神经，你看我现在把受过咒诅的那些产物来献给神，你看见这个当样子讨神喜悦，你犯了罪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但是亚伯觉得痛。你看亚伯他那个祭有启示，所以他那个祭是带有血，所以他知道说现在我犯了罪，我不可能嬉皮笑脸来的，我承认我的罪，在血的遮盖底下，现在我敢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他所献的祭当然是神所悦纳。那更重要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吃荤，那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养羊的话，没有生意，没有市场，你今天大概要糊口要吃，你看见说这个如果这个麦子啊，这个当然可以做生意。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他要养牧羊的话，只有一个目的，一个献祭，不是为了养生。所以你看见他一生就是为了把自己献给神，就是为了把更美的祭献给神，但他知道那个祭一定靠着血。所以你看见那些光和暗分开，结果你看见因为该隐在黑暗，所以最后你看他把他兄弟杀，那是第一个凶手。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蒙恩的救以后，你看见我们蒙恩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光，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现在你能按着生命的光在里走，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基督徒生活第一点就是光和暗分开。那么这个是什么的故事？这根本就是亚伯。然后呢，第二天是以挪的故事，第三天是挪亚的故事，然后第四天当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呢就是约瑟。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说这个七天的特点应该就是七个人物的特点。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深入好好的读过，你比较过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了，整个亚创世纪的序可以说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就等于是创世纪的序，而创世纪呢就等于是全本圣经的序。那么这个话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再进一步。那么再进一步以前呢，我们稍微分析一下，你仔细注意啊，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是一组，第四、第五、第六是另外一组。所以无论是七天或者七个人物，你看也很稀奇的，就是说这个 亚波以挪亚是一组，亚伯坎以撒雅各是另外一组。那么就好像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一组，第四组、五六又是另外一组。那么大家注意到，这个第一组跟第二组其实是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所谓循环，大家知道又回到原点，是不是？比方说，第一天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不是？那么第四天呢？你看天上有光体，现在不光是有光，现在不光抽象，现在光具体化。所以现在你发现说，第二个循环重复第一个循环的，但是比第一个循环怎么样更进步了？这个我怕我们大家能够抓住它的重点。这是第一天跟第四天，你看见吗？所以你看见一二三四五六，这一二到了四五六其实是重演一二三的，不过呢比那个一二三呢又更进一步。要有光，这是抽象的。但是你什么时候你把光放在空中能够分解令，那么这个时候你说光是具体，好像光呢可以装在太阳的身上，可以装在月亮身上，好像太阳跟月亮那个捕捉光，那现在我们对光的印象就更深刻了。那么这第一天跟四天是什么？都是光。第一天是抽象的，第四天是具体的。好，我们比较第二天跟第五天。第二天呢，你看见是上下分开，又不是有空气嘛，然后有上面的水，有下面的水，上面的水是空气，下面的水呢当然就是海。这是第二天，不错，这里有空间没有内容，有空气也有水，但是没有内容。到了第五天，你看见空中的飞鸟，还有呢，海里的鱼。所以同样是空气和海，但是呢比第二天怎么样更近一步。然后呢第三天你看见生命就发生了，就是生命是最简单的生命，就是植物的生命。大家都知道植物生命是有生命，但是植物呢我们知道它是静态的生命，它的生命是显在花显在果上，那它不能动的，不像这个人今天有灵魂，他那个生命是个最低的生命，但是已经是生命了。所以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你看生命出来，生命发生了，生命发生了。但是到了第六天，那个生命不光是植物的生命，还是动物的生命。而第六天刚开始的时候是低等动物，到了最后面是最高等。所以动物和植物你如果一做对比的话，你看见同样是生命，但是现在生命更进一步。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找出它的根源。你看见这个六天和里面七天，第七天当然是安息，但是在整个六天里面是三天跟三天来做比较的，很清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也是一样的，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说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亚伯以挪和挪亚，你看这是一组。还有呢就是亚伯兰以撒跟雅各，这是另外一组。那么这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转换，你等一等你会发现是两个很大很大的循环。